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释迦族覆灭的历史故事。释迦族的覆灭是佛教经典中一个悲壮而深刻体现因果律的历史故事，不仅描绘了释迦牟尼佛如何面对自己族人的毁灭，也体现了业报不可为。除此之外，这段历史对今天的我们也有现实意义呢。以下是这个故事的主要内容，根据《大涅槃经》《杂阿含经》与《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等经律的网络资料整理而成，如有差误敬请谅解。一、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在出家之前的名字是乔达摩悉达多，他出生于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迦毗罗卫国位于今天的尼泊尔南部，接近印度边界。悉达多是迦毗罗卫国国王净饭王的儿子，也是那个国家的太子。相传悉达多的母亲摩耶夫人梦见一头大白象飞入他的腹中，之后就产下了悉达多。摩耶夫人产后没几天就去世了，悉达多由摩耶夫人的妹妹波格波提抚养长大。据记载，悉达多从小就非常聪明，12岁时便掌握了印度最高的学问。他在约16岁时与美丽的堂妹耶稣陀罗结婚，耶稣陀罗后成为佛陀十大女弟子之一，婚后有了他们的独生子罗侯罗，罗侯罗后来也成为佛陀十大弟子之一。这段时期，悉达多过着王子的奢华生活，无忧无虑，直到他年约29岁时发生了四门事件。据《大涅槃经》和《长阿含经》记载，在悉达多29岁之前，他在宫中度过的是比较封闭的生活。净饭王为了避免儿子遭遇到世间的痛苦，将他局限于宫殿之内，并精心安排他只接触到一切美好与快乐的事物，甚至远离所有与老病死相关的景象，直到他29岁的一天。那一天，悉达多王子决定出宫去探索王国以外的世界。悉达多出游时，无论他从四个宫门中的哪一个门出行，无论他的父王如何安排，他都无一例外地看到了令他心灵震撼的景象，即后人所说的四门事件。四门事件指悉达多王子出城门时看到的老者、病者、死者和苦行僧，这四个景象深深地撞击了他的心灵，让他第一次意识到生命的无常与痛苦，也激发了他出家修行、寻求解脱之路的决心与意志。于是在这一年，在他大约29岁时，悉达多于深夜偷偷离开宫殿，开始了他对解脱生老病死的追求，出家修行去了。在遍访各地饱尝疾苦之后，大约35岁那年，悉达多在一棵菩提树下连续打坐7天7夜，历经考验，终于开悟，立身成佛，成为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这个称呼的意思是来自释迦族的修行成就者。二、释迦族与居利族的婚姻因缘。摩揭陀国和居萨罗国是古印度的两个重要国家，其中摩揭陀国是释迦牟尼佛时代的强国之一，并且在佛陀成道之后成为佛教的发源地之一。 摩揭陀国有着强大的王权，这个国家对佛教的发展也有很大影响。许多佛陀的弟子，比如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和佛陀的支持者，都来自这一地区。居萨罗国则位于当时印度的北部，也是后来佛陀频繁讲经的地点之一。后来灭了释迦族的毗琉离王就是这个国家的国王。那么居利族呢？居利族是一个小的部落国家，位于今天的印度北部，靠近居萨罗国和迦毗罗卫国的边界。居利族的领地通常与悉达多出生的迦毗罗卫国相邻。居利族是释迦族的亲族之一，居利族的一个重要人物是摩诃摩耶，也就是悉达多的母亲，人们常说的摩耶夫人。因缘际会，释迦族是释迦牟尼佛的本族，居住于迦毗罗卫国，与后来由毗琉离王统治的居萨罗国有很多来往。那么毗琉离王又是谁呢？据《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记载，释迦族中有一婢女，生一女，容貌疏丽。释迦族人将这位婢女的女儿送去与居利族联姻，居利王娶之为妃，后来生下毗琉离王，也称琉离王。毗琉离王长大后，得知自己是婢女之子，心中怨恨释迦族羞辱其母，并怀恨在心。三，毗琉离王伐释迦族。后来毗琉离王成为居萨罗国国王，便发兵攻打释迦族，欲报母族受辱之仇。当他第一次发兵时，为了搭救族人，释迦牟尼佛亲自坐在路途中的一棵枯树下。毗琉离王见佛陀端坐，就问世尊，这么多绿荫繁茂的大树不坐，为何偏坐在这棵枯树下呢？佛陀答曰，与其坐在有叶之树下，莫若坐于亲族父王之处，虽无因，然心悲悯。毗琉离王三次出兵，每次都遇到佛陀前来阻止，他因敬重佛陀而撤军。然而第四次，他下定决心不再退兵。四，释迦族的毁灭。释迦牟尼佛知道这是释迦族累世业报所致，不可违逆，即使是佛也无法阻止业力成熟时的因果报应，否则佛自己就违反了宇宙的法则。所以他对弟子们说，即使我有大神通，也无法转变已成熟的共业。在佛教中，共业这个词的意思是集体的业力，即由多个人或一个群体共同产生的业力。共业最终会由参与造业者们共同承担其果报。至于释迦族这个族群共同造下了什么业力，我们最后再讲。毗琉离王终于大军压境，将释迦族几乎屠灭殆尽。据说当时恒河的水都被释迦族的血染红了，三日不清，惨痛无比。五，佛弟子目犍连尊者的悲怨与徒劳。目犍连尊者是释迦牟尼佛弟子中的神通第一，出家前他并非来自释迦族，而是来自摩揭陀国的贵族家庭，但作为神通广大的佛弟子，目犍连不忍释迦族人被杀，怎么办？他用比丘六物之一的钵，乘起500释迦族人藏于空中。然而当战后他想放出钵中之人时，却发现钵中只有一滩血水，这表示 这些世家俗人虽然一时被穆建连所救，终究难逃一族共业的报应。六，业报与佛陀的开示。对此，佛陀解释说，释迦族过去世曾于某处毒死河中鱼类数百万，今世果报成熟，受族毁之报，这是共业的现象。个人虽修善，但集体共造之业果仍不可逃脱。杂阿含经是阿含经的其中一部，属于佛教经典。阿含经是记录释迦牟尼佛早期讲道的经文，主要是围绕着因果律、涅槃、无常、无我等内容，属于佛教经典中的根本，为今天的修炼提供了文化基础。杂阿含经说，如是业熟识自受，善恶业不失亡。意思是，人造业，当业果成熟时，人必定自受其果，善恶之业都不会消失，必定都有果报。释迦族灭亡的这段历史，并不只是对族群兴衰的描述，而是对因果业报、人生无常、因果律无法违逆的共业力量的深刻体现。即使如佛陀般的已觉悟之人，也选择不干预成熟的业果，彰显天地间因果报应的法则。如今，中共迫害法轮功已持续26年，他们制定了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先说肉体上消灭这一条，中共用金钱、名誉让全中国多少医生及相关人员参与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个罪恶行业。这笔业债除了个人的业报之外，是不是还有共业的业报呢？再说经济上截断这一条，中国的警察、监狱、街道等所有和公检法相关的人员，有多少人参与了以抄家、抢劫、敲诈勒索为目的的对法轮功学员的反复抓捕呢？除了满足自己的贪欲，也是在实行中共的迫害政策。最后说名誉上搞臭这一条，中共制造各种谎言抹黑法轮功，残酷打击当时占据中国人口约1/10的法轮功学员。26年来，在中共号称的14亿中国大陆人中，有多少人没有听信中共宣传，拒绝跟着中共造谣传播呢？有全国人口的50%吗？和中共一起迫害法轮功的人，无论是为了发财还是升官，只要参与了迫害，都会造业啊。那么，从1999年至2025年，26年来，有多少中国人觉悟了，将自己从中共这个造业集团中解脱出来了呢？不足4亿5千万。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毫厘不爽。个人有个人的业力，群体有群体的业力，这也是为什么像中共这种邪教魔党，包括其附属组织如共青团、少先队等等，不宜加入，加入了要趁还来得及的时候赶快退出，退党、退团、退队，至少能够让自己不再增加业力，减少个人需要分担的业力报应，保全性命。曾经加入过中共党团队的你，在末世人类大报应来临前夕，珍惜创世主的点外恩典，是否也是在珍惜自己以前修来的福德呢？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话，放在今天这个历史时刻，意思是，人如果还不懂从中共邪党制造的共业中解脱自己， 为自己寻得一条生路，那么无论你在中国大陆还是天涯海角，真的会哪一天就遭到天诛地灭的。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Thank you.